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目的，这是我们存在的理由，它是我们人生的使命、方针或计划。通常我们在世的目的是荣耀神，并行出他的旨意。在生命中要如何明确地阐释这个目的，是每个人都不相同的。你的丈夫必须明白他存在的理由，他必须确定他的生命并不是一个意外，他的存在是经过设计的。他必须有把握于他的受造是具有伟大的目的。当他找到并照着那个目标去行，成就受造的目的时，他就能得到真正的满足，这也同样能使你得到幸福。如果说我在25年的婚姻生活中学到了什么，那就是妻子不要给丈夫压力，期望他做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然而他却可以为他祷告，使他变为了不起。他可以祷告，使他性情的塑造能依照神的计划，而不是依照任何人的计划。那么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，就将取决于他是否听从了神对他生命的呼召。因为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你丈夫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但是你依然需要祷告，使他听从神的呼召，使他的所想与所做都符合神对他生命的目的。当男人没有活在神创造他的目的里面时，你一定能看得出来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不安，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，虽然你自己也无法指明。当你和丈夫在一起，他实现了他的呼召，并行出他受造的目的，你便能察觉到他内在有方向、有把握和深厚的安定感。你的丈夫如何处理他的人生，你是否会因为他走在一条不满足、令人丧气或毫无方向的道路上而内心缺乏平安呢？如果是，你就要祷告：主啊，带我丈夫离开这种地方，向他写明你的呼召，给他机会，使他去做他该做的事。这样祷告并不是说你丈夫会从他的现状中被拉出来，并立刻被转换到别的地方去，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，但通常的情况是他的洞察力发生了改变。我有一位朋友叫大卫，他在制造飞机的工厂里工作了许多年。当他听见神对他生命的呼召时，他知道他应该去帮助低收入家庭中那些有问题的青少年，但是他也知道他不会辞职去做这件事。结果他的工作一方面使他有足够的金钱养家，同时又给他时间去做他必须做的事。他很有系统地把食物分配给有需要的家庭，安排音乐会让从未享受过音乐会的青少年参与，组织基督徒去接触尚未得救的灵魂，并在冲突的帮派间举办和平对话。他就像每个人一样，尽力去重建他所居住的那座纷争没落的地势。这绝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，但却非常的充实。他具有目标感，当你和他在一起，你会知道这种感觉是错不了的。在体力上他并不是魁梧强壮，但是当你站在他的面前，你会知道他是属灵的巨人。他的妻子也听从了神对他丈夫生命的呼召，而全心全力地支持他。不论神呼召你丈夫去当什么或做什么，他也会呼召你去支持这个呼召，并使你也成为呼召的一部分，以致能专心以祷告鼓励 并竭尽所能地成全这个护照。对某些女人来说，那是指营造一个美好的家，抚养孩子，随时能帮助她，并常以祷告支持她。还有些女人可能会扮演很活跃的角色，成为她事业的伙伴和帮手。这两种情况，神都不要你在过程中否定了你个人的特质，神也呼召你去做某些事，但是那些事将曾吻合你丈夫的呼召，他们不会互相冲突。神并不是一位制造困惑、冲突或让事情办不成的神，他是一位使万物各按其职的神。圣经说，万物各有定时，如果顺服神的时机，去实现神给你们每个人的呼召，那将是一个绝佳的时机。如果丈夫已经进入神的呼召里，你可以预料他灵魂的敌人会来撒下疑惑，特别是当他还看不见任何近乎完成的图像，或不了解他所预见的成功之时。你的祷告有助于驱除沮丧，使沮丧不能掌权。你的祷告也可以帮助丈夫听见并抓牢神的启示，祷告能使他的生命活得有目的。
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祷告。
亲爱的主啊，我祷告，请你使我的丈夫能够清楚听见你对他生命的呼召，帮助他明白他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使他肯定他的受造具有崇高的目的。愿他心中的眼睛被照明，好使他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主啊，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你也使我们有能力，使他的行为能配得上他的呼召，并使他成为你心意中的神人。继续提醒他你对他的呼召，不要让细微末节的小事使他偏离了你的目标，帮助他击败沮丧，使沮丧不再战胜他，举起他的双眼，不让他注视短暂的环境，使他能看见你创造他的目的，赐他等候你完美的时候。我祷告使他的心愿不会与你的心愿冲突，愿他寻求你的指引，当你向他灵魂说话时，愿他听从。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，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节，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，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诗篇二十篇四节，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